俄罗斯卫星广播电台，现在播送面对面节目，通览世界，聚焦中俄，时事点评，经济脉络，热点透视，尽在面对面。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面对面节目。G20 汉堡峰会刚刚结束不久，我们本期就有请复旦大学国际研究院教授冯玉军先生为我们梳理和盘点一下。冯老师，关于本次峰会，有评论认为说成果一般，而且特朗普依然是特立独行，您怎么看这样的评论？那么您认为本次的峰会有哪些成果呢？
其实今年的汉堡G20 峰会是在世界经济形势和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美国新一届政府采取美国优先的这种孤立主义政策的背景之下召开的。那么在峰会召开之前，美国的这一系列的举动，包括它的贸易保护主义，包括它的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这种特立独行啊，确实给峰会带来了很多的不确定性。那么尽管在峰会上各国领导人也都展开了密切的外交活动，而且共同的努力达成一致，但是确实和往年的峰会相比呢，感觉上是有些平淡。当然取得的成果还是有的，那么就是呼吁进一步推动全球化，呼吁打击贸易保护主义，批评某些国家实行孤立主义，这个问题上各方还是达成了一致。那么所发表的宣言呢，也是特别强调全球化会让大家会共同努力，让新的一轮全球化使更多的国家和所有人受益，这是一个成就。当然这个成就的取得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相关最终的声明直到深夜才得以签署啊，这也表明在磋商的过程当中，很多国家的立场和政策基点是有区别的。还需要注意的就是，在批评孤立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同时，其实也适当的照顾了美国的相关的关切，就是在联合声明里边也谈到，就是 G20 承认合法防御措施在贸易中的作用。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就是赞同了特朗普的某些打击不公平贸易的行为，这也是我想 G20 峰会为了取得在这个问题上取得共识所向美国做出的一定的让步吧。第二个取得的成就就是说，各国领导人就加强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取得了很多共识，在承诺落实原来的反恐承诺的这个同时，就加强反恐情报的交流与共享，打击对恐怖主义的资金支持，特别是要求 G20 共同努力来支持金融行动工作组在金融领域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打击对恐怖主义活动和组织提供资金支持的国际机构活动，是这方面达成了共识。那么与此同时呢，在打击极端化和网络恐怖主义方面也取得了很多的一致的地方，这两点我觉得是这次汉堡峰会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当然最令人遗憾的就是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尽管19个国家的领导人都表示仍然会推动巴黎气候协定的最终的落实，但是由于美国已经声明退出了巴黎气候变化协定，所以说最终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达成共识。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美国在这个领域它的新的表态，那就是美国致力于推动更加清洁并且高效率的获得和使用化石能源，那与此同时呢，也要帮助其他国家发展可再生能源和其他清洁能源。就是说在美国页岩革命取得不断深入的这种背景之下，美国希望更多的发挥它目前所掌握的优势，在化石能源领域，在国际的化石能源领域的角逐和竞争当中维护自己的利益。
那具体到俄美、中美之间取得了哪些成果？
俄美之间可以说特朗普总统和普京总统实现了一次来之不易的一个会晤，这个会晤其实从特朗普执政以来就多次的酝酿，但直到这次峰会才得以实现。那么在两个人的2个多小时的这个会议当中，确实也谈到了 涉及俄美关系核心问题的一系列的重要的议题，也谈到了很多的重大的国际热点的问题。总体上来看，在一系列重要的问题上，双方的政策立场还是有着巨大的差别的，但是呢，与此同时也体现出了一个谋求合作解决分歧、谋求合作的这种政治意愿。你比如说，在所谓的俄罗斯通过黑客、通过攻击的形式来影响美国国内政治进程、影响美国总统选举的这个问题上，双方也是各执一词。特朗普对普京进行了多次的询问，但是普京总统是矢口否认。按照俄罗斯的说法，特朗普最后接受了普京的说法。目前来看呢，蒂勒森的国务卿也表示，特朗普之所以多次的询问普京总统这个问题，也目的就是要把这个问题放到抛下这个问题啊，就是开辟俄美关系的新的前景，就是不要让这个问题总是成为俄美关系的绊脚石。与此同时呢，双方也成立了一个新的机制，就是网络安全和大选影响工作组，那么来进一步在工作层面来探讨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机制的建立也会为在工作层面双方的进一步交流提供一个重要的一个管道了。但是这个问题在美国现在的国内政治生活当中仍然是至关重要的敏感的问题啊。尽管普京和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相应的交流，但是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就完全得到了解决。未来我觉得还有可能随着美国的相关调查进程的推进，继续成为这阻碍俄美关系改善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么其他的重要的问题，你比如说在乌克兰问题上，双方也根本的立场还是相对的，那就是美国强再次重申啊反对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而且要求俄罗斯更好的实行核二号协议，不要再对乌克兰东部民兵武装提供支持。但是普京总统也当然是矢口否认了，最终的结果就是双方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要建在俄美之间建立有关乌克兰问题的沟通的渠道。过不久，美国也会派代表到俄罗斯，就乌克兰问题呢与俄罗斯的相关的部门进行进一步的磋商。这个我觉得也是在双方在乌克兰问题上根本立场相左的同时呢，也为未来的对话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性啊，特别是在诺曼底四方的机制之外，俄美之间又增加了一个直接讨论乌克兰问题的渠道啊，这也是比较重要的。中美关系就是在海湖庄园对话之后不久，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在汉堡再次会晤，而且延续了海湖庄园对话的这种良好的气氛。双方也重点探讨了贸易、加强贸易合作和解决朝鲜核问题的重要的两个议题。那么在朝核问题上，双方一方面都表示要遵守联合国的相关的决议，那么要持续的推进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要最终达成这个目标。而且两国领导人也就在相关问题上安全和军事领域的合作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这表明尽管在具体的解决朝核问题的方式上可能两个国家还有一些一致的地方，但是两国也正在谋求更多的合作来共同应对朝核问题所带来的地区安全的不确定性和安全风险。那么在贸易问题上，双方也进一步加强交流，就是要进一步落实百日计划，而且要为进一步推动中美贸易结构的平衡，实现美国和中国相互投资的进一步的拓展来做出共同的努力。那么未来不久中美之间的全面经济对话也将召开，这是双方领导人在海湖庄园所达成的建立四个机制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相信会对推动中美之间的经济合作也发挥积极的作用吧。
我们都知道，这次的 G20 峰会期间，德国发生了抗议活动。您怎么看待这次的抗议活动？它对这次峰会，特别是俄中美在本次峰会上的表现和成果有哪些影响呢？
其实抗议活动它的组成的力量和所表达的 这些抗议者所表达的政治诉求都是千差万别的，有的是反对全球化，有的是反美，有的是反俄，这里边他们并没有一个共同的议程，也没有一个一致的立场和观点，所以说也很难讲抗议活动究竟对会议的召开和中俄美之间的互动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但是反映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全球化已经推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它所带来的效应其实是双重的，一方面推进了各国民众素质的提升，总体上是提高了民生的水平，但另外一方面也导致了新的不平衡，包括国家之间的不平衡，也包括每个国家不同群体之间它的不平衡。所以说现在关于全球化也好，气候变化也好，包括反恐、移民难民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国际上的各种思潮真确实是鱼龙混杂，也反映出了新的国际形势之下的这种它的不确定性和裂变。那么在这种新的形势之下，各国领导人也好，各国政府要达成一个最终的共识并且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也面临一个非常复杂的舆论环境。
好的，非常感谢冯教授对本次 G20 汉堡峰会进行的梳理和分析解读。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以上播送的是面对面节目。